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这是每一个做见证的人所要呼喊的声音。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圣经描写他是一个旷野的声音，声音是看不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看见了东西或者看见了人，却没有听见声音。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人太大，所以我们把那个目标给挡住了，人看见的是这个目标，是这个东西，而没有看到那个最终的目标。我记得有一次跟家人一起到西部去，在这个犹大的旷野，就是 Utah 的旷野开车，那一路上两边都是沙漠，都是旷野。那走的时候，快要进城的时候，忽然间在我的右边出现了一辆大卡车，好像要跟我赛车一样。那这个卡车在旁边开的话，声音很大，就不想让这个声音来挡住，就来吵扰，所以我就想超过它。怎么知道我刚一超过这个车子的时候，就进到前面一个小城，然后有一个警察就坐在那里，然后他说 please， 然后他说你开的是61 mile， 这个地方是35。我说在哪里？我没有看到。他说就在前面，那就是我要超这个大卡车的时候，旁边的那个 speed limit 被大卡车给我挡掉，所以我没有看到速度。今天也是一样，我们为主做见证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如果是太大的话，人家听来听去都是你，却听不到耶稣，看不到耶稣，认识不到耶稣，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做见证的拦阻。但是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马可福音，马可福音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第2节到第8节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2节到第8节，找到我们一起念，我们也把第一节念下来。今天第一节到第八节都一起念，让我们知道上一个礼拜我们所谈论过的。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得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照这话，约翰来了，在旷野施洗，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。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上个礼拜我们提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，那这个起头是什么呢？这个起头就是神差遣施洗约翰 来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。那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，在这个报好信息的事情上，福音不是上帝忽然间想出来的一个 idea， 突然间想出来的一个点子，而是神在万古之前，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已经命定了这一件的事情。即使时候满足，神就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之下，我要把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。所以神的道，神的话，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，在施洗约翰还没有来到世界上以前，神已经预定了这个福音救赎的恩功。所以神的话是我们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，我们必须凡事所有的事情都是依据圣经的教导。有一次，有一个老太太坐在车上，在那里看圣经，旁边坐了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刚好是无神论者，看这个老太太看圣经看得蛮有兴趣的，他说，你相信这本书吗？他说，当然了，我相信这本书从头到尾。然后这个人就又问他说，你相信约拿的故事吗？当然了， of course， 我相信。他说，那约拿在鱼肚子里面三天在那干嘛？这个事情我不知道，等我到天上去的时候，我就要问问约拿。那万一约拿不在天上怎么办？神的道，老太太相信的是每一句都是真的，有些地方我们可能不知道，我们现在不能完全懂，但是到那一天我们就明白了。那你不明白的，那一天到天上去问，如果没有的话，今天早上要做一个决定，有一天当我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我要去上帝那里去问问耶稣我不明白的事，也可以问问约拿在肚子里干嘛。有人说他在肚子里祷告，我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可能，因为这个不祷告的出不来就完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神的话已经预定了，已经预言了施洗约翰要来。当马可写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提到马可福音他不是很强调耶稣的教导，而是注重耶稣的行动，行为所做的事情。马太福音是要从圣经里面，旧约圣经里面依据一件一件事情来证明耶稣就是预言的弥赛亚，但是马可在这里也有引用了两位先知的话语。他先引用马拉基先知说，看哪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那如果我们读马拉基书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马拉基不是这样说的。马拉基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这里说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那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，主耶稣基督不是不行动，我们相信这个先存的基督 pre-existing Christ， 就是说在旧约的时候耶稣已经存在，但是耶稣不是以人身的这种形态向人显现，而是以耶和华的使者向人显现。有的时候耶和华本身也就是耶稣在旧约里面常常显明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预备道路，那这是神的主权，这是神的权柄，他要做他要做的事情。到了新约当然说，我要为差遣的是在你面前预备道路，那就是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，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使者，有一个开路先锋，这个开路先锋就是施洗约翰。然后他又马可又引用以赛亚书说，第40章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 那先知以赛亚是这样说，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，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。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旷野的呼声。那约翰所做的见证是大有能力，但是当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，跟从耶稣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使徒约翰讲了一句伟大的话，说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这是做见证者最崇高的品德，这是做见证者最伟大的胸怀，能够把人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。自己的工作就从人的视野里面。好可惜的是，多少时候我们做见证的人确实把人要看的主耶稣因着我们太大，以至于遮掩了耶稣的。我个人不是，有人说我们怎么不请这个人来讲道，不请那个人来讲道，不请电影明星来布道。我并不反对电影明星布道，信主的我非常的尊重他们，但是我有一个理念，主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就够吸引力。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名人，我们不需要用什么明星，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大人物来吸引人。你知道那些人要去听大人物的，要去听名人的，当名人不在的时候，到底是你要听名人呢，你还是要听真正的做见证者？是不要把自己放在人的面前眼前，让人家啊，这就是施洗约翰我佩服他的地方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那这位做见证者的根源是出于神，他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。约翰是神所差来的，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，名叫约翰，这人来为要做见证，就是为光做见证。他不是那光，乃是为光做见证，叫世人因他可以信耶稣基督。奉差遣的人是有使命感。在这里我也特别想到说，今天一个奉差遣的人，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？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变化，文化的转变，最近有些人在这里鼓吹所谓的双职的牧者。什么叫做双职的牧者呢？一方面做事，一方面牧养教会。这个呢，我个人并不反对，如果这个人很有才干，他可以这样做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我看到圣经所说的，当圣经呼召我们的时候，不是要我们一个脚踏两条船。耶稣说来跟从我，你要撇下一切的来跟从我。当耶稣说到召彼得、召约翰、召雅各的时候，来跟从我，他们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主。今天我们跟从主的人，特别是我们做传道的人，我们要有这种破釜沉舟、一心专心一意的心态来服侍。当教会里面有问题的时候，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有问题的时候，使徒们讲了一句话，我们放下这个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本不是相宜的事情。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，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。所以神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呼召、要选召、要差遣那些愿意放下所有的、放下一切来跟从主。这个放下一切并不是说传道人不可以有车子，传道人不可以有房子，但是车子房子不是他最重要的东西，他可以放弃。如果神说你要到非洲去，非洲现在有车子，对不起，让你到哪个遥远的地方，到一个贫穷的地方，到没有车子的地方，你也要去，没有房子住的地方，你也要去。这个叫做愿意 撇下，但是还没有到那个地步的时候，神要你现在有这个享受还是，但是重要的是要有专一的心智。施洗约翰来到世界上短短的，他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为耶稣，他是奉差遣的人，他在修直主的路，所以他为主预备一批的百姓来迎接弥赛亚的来临。约翰的见证，约翰所讲的信息是一篇伟大的信息。怎么称它伟大的信息呢？因为这样的信息今天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很少听到，不再听到，几乎是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听的事情，好听的道，但是对我们的生命，对我们的心灵没有感觉。很多道可以使人笑，但是有多少的道会使我们感受到神的爱是那么的伟大，神的爱有眼泪。发现有一个事情，他自己也说，当他讲道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他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，是因为他没有讲罪。什么时候他讲罪的时候，什么时候就看到教会复兴，看到信徒复兴，看到罪人悔改。今天我们在讲台上很少，我们怕得罪人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不怕得罪神，而得罪神比得罪人更可怕。感谢神，施洗约翰出来传悔改的洗礼，使罪得赦。那这个道很简单，但是这个道却是大有功效，有很大的吸引力，有空前的盛况。如果你注意念的时候，我们念这个字有的时候念过去就过去了，但是想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奇妙。第五节，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。有没有想到，有没有想一想，马可福音我自己不晓得读了多少，但是这一次要准备讲道的时候，忽然间想到一个事情，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。那如果是圣经的文法上有所谓的夸大词，就算是夸大词也是很夸大，都出去了，犹大全地耶路撒冷城的人都出去。我不知道耶路撒冷城有多少人，上有50万、20万，那个时候大概没有100万，那么多的人被这一个道，也是因为犹太人在那里，在困苦流离，在困苦的里面思想到神的恩典，等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，让施洗约翰出来宣讲天国的这个福音的时候，来做耶稣基督开路先锋的时候，他们听到了这个声音，是先知以赛亚、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，现在这个人来，所以吸引了许多的人来认罪悔改。在美国历史上，神用过好几位大有能力的人，像穆迪先生，还有一个人叫做比利·桑德，这个我们比较不大认识。他在一个城市里面布道的时候，跟布道之后，有许多的人到商店去把他们过去所欠的账单，欠人家的债，现在我们用 credit card， 用信用卡，有的不还，他们那个时候没有信用卡，就赊账赊账赊账赊账赊账不还，没有人能够搞他们。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在汉城，我父亲做个小生意，就是搓那个做那个麻花，在寒战以后做麻花卖，有一个打铁的铁匠，他也是很穷，就每次就来坐在那里就吃，吃了说明天给钱，那明天来了还是没有钱，又吃，吃了以后后天给钱，就是这样，就欠债欠债不还了，要也要不出来。但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，在这个地方就 回到欠债的地方，把债务都给他。有一个报道说，在戈佩里在 Louisiana 布道的时候，那个销酒量，卖酒的那个数量减少40%，重金的销售量增加了最捆绑我们。约翰告诉我们说，要悔改认罪啊，这是基督徒也好，不信主的人也好，要解决的。那认罪可以分三方面，第一个是向自己认罪。你说怎么向自己认罪？人我们自己必须要看见我们自己的丑陋。当你对着镜子来自看的时候，自视啊，看自己。有的人很喜欢照镜子的，整天照镜子，越看觉得自己越漂亮。但是有的人不喜欢看镜子。如果我们对镜自视，你说好一个丑陋的家伙，那个时候可能你就会悔改。我们不肯悔改，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太漂亮。你看看我长得比他好多了，我的鼻子又正，我的眼睛又大，还是双眼皮，跟别人比，我跟别的基督徒比，我比他好多了。当我们越看越觉得自己不错的时候，越觉得自己是白雪公主的时候，我们越不要悔改。只有有一天我们真正的看见自己的丑陋。第二，我们要向受害人认罪。在我们人际的关系里面，我们经常有可能得罪人。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，我们要向人赔不是，我们要向人认罪。有一个太太跟先生吵架，把先生骂了一顿，觉得很不对，就去找牧师，跟牧师说很对不起他的先生。牧师说，你不要来跟我讲啊，你要去跟你的老公讲，跟你的先生讲。有的罪呢是要向人认，向神认罪比较容易，也没有人看，也没有人听，你跟神讲什么都可以。我也有这样的经验，我跟神讲我什么都可以讲。得罪人的地方要向人赔不是，要向人认罪。所以这是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人可以饶恕我们，人不能赦免我们的罪，只有神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得罪了你，你会听到神对你说，孩子，我必赦免。所以我们要学税吏的祷告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。当我们这样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的罪就必得。施洗约翰在犹大全地和耶路撒冷啊，全城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，在约旦河里受。我们到下一次讲洗礼的时候，我们再讲约翰的洗跟耶稣的洗有什么不同。认罪是约翰的最重要的信。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讲到这个见证人，到底约翰是何许人士，约翰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，约翰的见证之所以那样子大有能力，大有功效，是因为有三方面的原因。第一个是他自己过着一个简朴的生活。我们看第六节，第六节说，约翰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腰束皮带，吃的是蝗虫野蜜。这里面讲到三样的事情。首先我们看到约翰是在什么地方？约翰是在旷野，是一个旷野的声音，所以约翰的住处是很简单。作为一个天路客，作为一个在世上寄居的人，我们要过一个简朴的生活。但简朴这两个字，对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。 但是如果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这个基本生活超出了我们该有的，可能我们就是进入奢华。旷野是一个无人烟的地方，约翰的生活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他穿着骆驼毛的衣服，他不是穿貂皮大衣。那这个骆驼毛的衣服其实也就是披在身上的一个骆驼毛，没有修边，也没有什么做什么特别的装饰。那这是也是一个最简单的生活方式。然后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，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为主。很多人也不是所有的人，有些人觉得传道人呢要受苦，穿的呢要是二十世纪初叶的衣服。也跟你们讲过，也是在匹兹堡有一天我们一家四口在一个好像是公园，也不算是公园的地方，在那里在那带小孩玩。那有一个女人呢，大概头发都白了，我不要告诉你是什么人，她就一直看我。她看我以后，她说 "You look like my husband"， 她说我像她的丈夫。她就说你可不可以到我的房间来，我的太太，她不敢随便讲师母，就跟她去了。她就从她的衣柜里面拿出一个衣服，她的先生1948年，这个衣服呢应该是1948年的，我们那个时候是1976、77年，差不多都还20多年，30、48、58、68、7，差不多快30年前的衣服。我以为他要送给我，他很高兴，后来不是，他要卖给我。那我心里想，你知道什么人吗？所以要卖给我，所以我就说 sorry， 我不要买这个。他当然不知道我是传道人，很多人认为说传道人要穿的比较保守一点，老旧一点，免得不属灵。有没有听过这个？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？是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过简朴的生活，但是也不要太过分的简朴，像是韩国教会对传道人特好。在纽泽西有个教会是我妹妹的好朋友，一个牧师是他的好朋友。这次他们去，他告诉我他们教会2-3年就给牧师换一部新车。我在这边很久了。That's not my point. 我没有要跟你们要买车啊。我们可以过简朴的生活。我来美国快30年，我的车子全部是二手货，我开的里数也不少，我很满意，很满足，很高兴，很开心，没有要求。我只是讲给你们听听而已，不要筹款呢，不要筹款，因为你们太有爱心了，一讲你们就，牧师说，我说我喜欢吃葱爆牛肉，葱爆牛肉就来了。喜欢吃什么什么就来。我说你们都很有爱心，愿意送东西给牧师，所以我这个是讲笑话，不是要你们送车给我，所以不要筹款。如果要筹款的做别的事情，等一下你下个礼拜告诉你。过简朴的生活是约翰，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里面他自己生命的见证，他自己生活的见证。当人家说要悔改信福音的时候，要悔改受洗的时候，他们没话讲，因为他自己以身作则。第二，讲到他的信息，他的信息是知道人心中真正的需要。人生命中真正的需要就是要解决罪的问题。我们外面可以富丽堂皇，我们外面可以一表人才，但是里面像是粉饰的坟墓的话，这个东西会压抑我们，这个东西会制服我们，使我们生命没有能力，使我们生活没有能力。约翰知道要解决人基本的问题就是罪的问题，所以你们要悔改，要受洗，认罪受洗。 所以约翰的信息是郑重。我现在我们你知道，我自己也出去讲布道会，我们也请人开布道会，也很多布道会讲完后，好像是没有什么这个举手，也没有人节制，所以有的人反对教会举行这个所谓的大型的布道会 mass evangelism， 我自己不反对，我觉得得一个人也好，五个人也好，十个人也好。为什么宋尚杰？我要读他的传记的时候，我年轻的时候，有人我跟你说过，有人说我说我像宋尚杰，所以很得宠的感觉。那想学学到底宋尚杰有什么诀窍？没有什么诀窍，整天都是讲罪。他有一个棺材，火柴盒做的棺材，每天都从棺材里面把你的罪一个一个抽出来，听到的人就受责备，受感动。悔改，认识耶稣，从那一天到现在，有的人八十几岁还是基督徒，有果效。啊，我们现在传的，有人举手了，几天又不见了，没有真正扎到心里面。施洗约翰的信息简简单单，要你们要啊悔改，要信耶稣基督，要悔改使罪。第二方面，当然约翰的信息有效是因为他自己的生命品格，他所说的是出自内心，人就不能。第三，约翰的见证是之所以有能力，第一是他简朴的生活，第二是他有效的信息，第三是他谦卑的，我前面已经略提过。那在这里我们看第七节，他传道说，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，能力比我更大，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。他知道我不配侍奉神，我不配侍奉耶稣基督，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都不配。解鞋带是一个仆人的工作，老板回来了，脚一伸，然后脱鞋子，拿拖鞋，这是仆人做的事情。那约翰说，我连给他脱鞋子解鞋带都不配，这有多么的谦卑。当这个不配，这个谦卑的心态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有一股力量，那这股力量就能够吸引人来听他讲的道。第二，他认识自己，他也认识耶稣。他说，我是第八节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他认识耶稣，耶稣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耶稣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。耶稣什么时候用圣灵给我们施洗？今天是五旬节，今天圣灵降临，圣灵给所有当时在座的120位在马可楼上祷告的人施洗，是耶稣说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来，我若去，保惠师就来。这个保惠师来要为真理做见证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这些在马可楼上的人全部受圣灵的洗，接着圣灵充满他们，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，他们就大有能力在那里，在五旬节的那一天，教会的人数就增加了3000人。这是约翰所预言的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是有一位他要用圣灵给你们。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5节说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，你们受约翰是用水给你们施洗，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五旬节，今天我们没有刻意的去纪念五旬节，五旬节虽然是圣灵降临，五旬节也是旧约的一个节气，因为现在我们不守旧约的节气，但是我们还是要思想圣灵降临的日子，就是教会的我们这些在承认主名的人都是受了圣灵之洗的人。所以约翰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有谦卑心态的。总结来说，约翰是一个怎么样的人？我引用约翰福音第10章第40节到42节的话来 做结束。耶稣又往约旦河外去，到了约旦，约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里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他们说约翰一点神迹没有行过，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。这是施洗约翰的盖棺论定。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，但是他指着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。你喜不喜欢？
我喜欢。
我喜欢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我所传的道，我所讲的耶稣都是真的，是从我生命里面经历的跟流露的。
约翰没有行神迹，不一定行神迹就是伟大的传道。
约翰是伟大的先知，约翰是富人剩下没有比他更大，
但是他没有行，但是他讲真话。
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，讲见证的人讲真话，讲见的人介绍耶稣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。但愿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，包括我自己在内做传道的人，我们要传耶稣，我们要讲真话，信耶稣的人一定会多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再次借着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影响我们，来吸引我们，来教导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人，使这时代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祷告，是奉主耶稣的名求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